好，大家好。我们接着讲啊，譬如江西苏翁，啊，一定要向江西的一位苏老先生，12年仅得之素修，代偿官银，而全人夫妇。啊，他在别人家里面教书啊，把2年所仅得的这个薪水啊，帮助了一户穷人家。还了他们所欠公家的钱，而免除他们夫妇啊被拆散的悲剧。啊，这个不容易哟。在有钱人来讲，这个做这个事情并不难，但是没钱的啊，像这个教书的苏老先生啊，他2年辛辛苦苦赚的钱的收入全部都拿出来帮助了别人，这个不容易的。第二个故事，与邯郸张翁。啊，又像河北邯郸的张老先生，舍10年所积之钱，带碗赎银而活人妻子。啊，张老先生他看到一个穷人啊，把妻子儿女啊都抵押的钱啊用掉了，要是没钱去赎回来，恐怕妻儿都要活不成喽。于是就舍弃掉他10年的积蓄，替这个穷人赎回他的妻子。成全了这一家人，皆所谓难舍处能舍也啊，这都是在这一难舍处，他们竟然能够舍得，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如镇江晋翁，虽年老无子，不忍以幼女为妾而还之邻，而又像江苏镇江的一位晋老先生，虽然他年老没有儿子，他的穷邻居啊，看到他年老无子，愿意把一个年轻的女儿啊送给他做妾，愿能为他生个儿子。但是晋老先生他不忍心，他误了这个女孩子的青春，还是拒绝了，把这个女子啊送还给邻居。此难忍处能忍也，故天降之福以后。凡有才有势者，其立德皆义啊，这又是很难忍处而能够忍住的事，所以上天赐给他们这几位老先生的福啊，也特别的丰厚。凡是有才有势的人，要立些功德啊，比起平常人要来得容易。义而不为，是为自暴。但是容易做，却是不肯做。那就叫自暴自弃啦。把积德积福修善的这个机会啊给错过了。贫贱作福皆难，难而能为，斯可贵耳。而没钱没势的穷人要做些福啊，都会有很大的困难，难做到而能够做到，这才真正是可贵。所谓的难能可贵，这里举的例子都是非常贫穷，在社会上没有财富没有地位啊，看到别人有急难，他能够不顾一切把他全部的财富拿出来帮助别人，解决别人的困苦，这个难能可贵，所以他们的果报也厚。但是我们要明了，他做当时啊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只是知道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并没有想到自己的果报。如果想到自己的果报，可能他就不干了。所以这8段文字我们读了，我们自己一定要晓得：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16个字必须要克服。这16个字要是不能克服的话，我们这一生断恶。恶断的不干净，修善善修的不圆满，总是一些小善半善，果报虽然在来世，因为只有大善满善才能够改变自己的业报。像严老凡先生他做的，他改变了命运。有很多人修善积德啊，依旧是被命运所转，改变不了命运。原因在此地， 他断恶断得不干净，修善修得不圆满，道理在此地。如果在学佛，我们知道学佛的目的是要开悟，是要求明心见性，是要求往生净土这十六个字，自私自利、名闻利养、无欲六尘、贪嗔痴慢，如果不把它克服，就造成严重的障碍。不仅是明心见性被它障碍住了，大彻大悟也被它障碍住了。不仅如是啊，连我们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被它障碍住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就明白了。随缘即众，其类自凡，约言其纲，大约有十。不过救济众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救济众人的种类很多，简单的说，它的重要项目大约有十种。这是了凡先生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知道随缘尽力的去行善，哪些是善事，他举了十个例子。第一，与人为善；第二，爱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劝人为善；第五，救人为急；第六，兴建大利；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长；第十，爱惜物命。这十条我们读了以后仔细的想一想，确实有必要。而这十条在现前的社会里面可以说是严重的缺乏，所以社会的动乱不安，人心惶惶，确实是有道理的。这十条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了凡先生往下是一条一条的为我们说明。他先说与人为善。何谓与人为善？什么叫做与人为善呢？这是举古时候的一个例子。昔舜在雷泽，见愚者皆取深潭厚泽，而老弱则于于急流浅滩之中，恻然哀之，往而于焉。这是说舜王大舜在年轻的时候。那么雷泽是湖的名字，在现在的山东省。在湖边当然打鱼的人很多了，愚者就是打鱼的人。这些年轻力壮的渔夫都选择好的地方去捕鱼了，但是老弱的就没有办法跟他们争只好在急流浅滩之处这是很不好的地方，也很不容易捞获。那么舜看呢，看到之后生了怜悯心，这是年轻人欺负老弱，对不起老年人，他怎么办呢？他也去捕鱼，他也去以身作则，做一个榜样给人看。见争者皆逆其过而不谈，见有让者则欲扬而取法之。他这个方法好，看到人在捕鱼的时候互相争执，相争不让，他一句话都不收，不说他们的过失，偶尔见到有互相谦让的，他就大加的赞扬。积年这样过了一年皆以深潭厚泽相让矣。像这样过了一年之后，由于舜的感化，大家都把水深鱼多的地方让出来了，彼此都能够相让了。佛以舜之明者，岂不能出一言教众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转之，此良工苦心也。这里举舜的故事不过是用来劝化人不可以误解，是劝人抓鱼哦，要知道抓鱼是犯杀生的罪的，千万不可以做。那么像舜那样的聪明明白的人哪有不说，哪有不能够说几句中肯的话来教化众人呢？而一定要亲自的去参与。要晓得舜不用言语来教化众人，而是拿自己做榜样使人家见到了感觉惭愧而改变自己的自私自心理这是一个用心良苦的人所费的苦心他确实有大智慧。那他为什么不用言教来开导大众，而以身体力行给大众一个榜样呢？ 这其中的道理我们要多想想。所谓言教不如身教，你教人家做，你自己做不到，没有人相信的。尤其在今天的社会，一般大众贪嗔痴慢的习气染污的比古人不知道多十倍百倍都不止。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讲民风还相当的淳朴，顺这种的做法一年就能够收到效果。我们今天效法大顺的精神，要采取大顺的方法以身作则，一年收不到效果，至少得十年。如果十年能收得到效果，那就非常的幸运了。十年收不到效果，那就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持之以恒，必定能够感化众生。这是以顺的悲心，以顺的善巧方便来做一个例子。下面说，吾辈处末世，我们生长在这个人心风俗败坏末世的时代。末世是佛法里面讲的末法时期释迦牟尼的法运，我们在经典上看到是一万两千年第一个一千年叫做正法时期，第二个一千年叫相法时期。相法虽然说相似但是已经变质了。往后的一万年都称为末法时期现在末法已经过了一千年了。了凡先生是明朝人，明朝已经是在末法时代，这个时候的人心逐渐的薄了，没有像从前那么厚，这是特别推出来我们这一辈现在处在末世。勿以己之长而盖人，勿以己之善而行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这是了凡先生劝导我们在末世千万不要以自己的长处去盖过别人。别人有不善的事情做不善事情的人在现在的社会实在太多太多了。我们自己虽然行善，绝不可以用善来跟他们做比较做较量，不可以的。这是别人能力不及我，不可以把自己的能力去为难别人。这个澳洲图文巴这个道场有一位悟谦法师这个人的能力很强过去韩馆长在世的时候常常跟净空法师说这悟谦一个人可以做五个人的事情但是就是不能处人，跟什么人都处不好。净空法师也曾经帮助他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住不好，不能够跟人相处，最后就把他送到图文巴山上去了，让他去照顾那边的这个小地方，并且呢还把他的名字给改了。韩馆长给他替他取的名字叫悟谦大千世界的谦那个谦的形状就像一把宝剑一样，处处刺伤人所以老法师想这个名字不好，就把它改成谦虚的谦，让他学习谦虚，学习忍让他在山上住了一年多不错确实天天在反省，最后他明白了，他知道他为什么跟人家处不好，就是他做的事的速度太快，认真负责，看别人都看不惯，这就是以自己的多能而困人，所以别人都不喜欢他。这一回头呢，大家都喜欢他了，都赞叹他了，都愿意和他相处。所以人贵自知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毛病在哪里，把自己的毛病改过来就好了，那才真正是一个善人。收敛才智，若无若虚，见人过失，且还容而掩覆之，一则令其可改，一则令其有所顾忌而不敢纵。这是教我们平常处事待人接物的态度。自己有才智，一定要收敛，要懂得收敛。有才要常做无才之想，自己纵然有才干也要常常做没有才干一样的想，要看聪明才干都是虚的假的一般。我们纵然有才智，比起古圣先贤我们差远喽，根本就配不上，这一点小才智算得了什么呢？ 啊，你看现代人稍稍有点能力就觉得值得骄傲，这个错了，这一值得骄傲，自己的德性全都毁掉了，这是很大的过失，一定要收敛，要虚怀若谷啊，见别人的过失一定要包容，要掩盖，所谓是隐恶扬善嘛，啊，古人的教训是真理。我们这样对人，哦，一则令其可改，让他慢慢的觉悟，慢慢的回头，给他改过的机会；一则令其有所顾忌而不敢纵，哦，一则叫他知道啊，有所顾忌啊，而不敢放肆。他作恶，别人不是不知道啊，别人知道而不说他，而包容他，容易使他生惭愧心，不敢放纵。若是扯破脸皮啊，他就没有顾忌了，这是我们处事对人良好的态度。见人有微常可取，小善可露，幡然舍己而从之，这是随缘度众的秘诀。人家有很小的长处可以学的，有很小的善行可以记的，我们见到的都应该立刻的翻转过来，舍去自己的立场，放下自己的主见呢，学习他的长处，全心全力的去帮助他，而我的善行比他还要大，比他做的还要好，我暂时放下随顺他，让他生欢喜心，帮助他，成就他，这才是真正的与人为善。且为厌称而广述之啊，并且称赞他，替他广为传扬，厌称是美称啊，赞叹，使他的善啊能够与日俱增。凡日用间发一言行一事，全不为自己起念，全是为物立则啊。一个人在平常生活中啊，不论讲句话或是做件事啊，全不可为自己发起一种自私自利的念头，而是全为了社会大众着想，立出一种规则来，使大众可以通行遵守。那什么叫做为物立则呢？我们如果说人啊，人的范围有限呢，物啊，物可以包括人哦。我们今天讲动物，动物可以包括人，但是讲人不能包括动物。所以物的意思比人的意思要广泛的多了，不但是为一切人做一个模范啊，则就是模范的意思，就是榜样，做一个好样子，要为一切众生做个好样子。那一切众生这个范围就包括的更广咯，此大人天下为公之度也，这才是一位伟大的人物，把天下所有的一切都看作是公而不是私的度量了。我们今天要改过，讲修善，讲积善，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才行啊！要从堕开心量做起，起心动念不要为自己，为天下，为世界，为众生，决定没有自己的念头，这个人就称之为大人，这是真正的天下为公。第二段，何谓爱敬存心？什么叫做爱敬存心呢？这一条非常重要。我们现前的社会是在讲啊，就是缺乏爱心。现代人几乎已经把什么叫做爱心忘掉了，这个不得了啊！佛法里面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慈悲就是爱心啊。2001年啊，过年的时候，净空老法师在新加坡，他照着过去的例子举办了千禧年的温馨晚会。老法师就想啊，今年的晚会该送给大家什么样的礼物啊？想到今天社会普遍没有爱心，然后于是老法师就写了一个爱字，爱啊，复印了20000张向全世界送爱心啊。原本的这一张啊，就赠送给新加坡的总理吴作栋先生，普遍的向全世界送爱心。那么有的同修把这个字啊到处的去赠送，老法师听得也很欢喜， 而且还送给了三位总统，新加坡的纳丹总统，印度尼西亚的瓦德西总统，美国的小布希总统也收到了一张，处处送爱心，提醒大家爱心重要啊！唯有真诚的爱护别人，爱护一切众生，我们这个世界才能够安定，才能够和平，人民才能够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们看底下的文字，君子与小人就行机关，常易相混。这个世间什么叫做君子，什么叫做小人呢？如果就形象上来看的话，很难看得出来耶，因为小人会装假仁假义啊，冒充君子。唯一点存心处，则善恶玄洁，判然如黑白之相反。如果从存心上来讲，君子跟小人完全不同，形象上很难辨别，而存心处啊，则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君子是善，小人是恶，彼此相去很远，就像黑白两种颜色一样，绝对相反不同。故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所以孟子说啊，君子所以与常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存心呢。君子所存之心，只是爱人敬人之心啊。君子所存的心呢，只有爱人敬人的心。这个我们要知道哦。大圣大贤诸佛菩萨跟我们一般人有什么两样呢？如果就行机日常生活工作上来看的话，是在讲没有两样啊，唯在存心不同。诸佛菩萨、大圣大贤，他们所存的是爱敬之心，真诚的爱敬，平等的爱敬。佛菩萨的爱心是遍虚空法界啊。下文又说，盖人有亲疏贵贱，有自与贤不孝，万品不齐，皆无同胞，皆无一体啊。因为人啊，虽然有亲近的、疏远的，有尊贵的，有低微的，有聪明的，有愚笨的，有道德的，有下流的啊，千千万万不同的种类，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的同胞，都和我们一样有生命，有血有肉，有感情耶。谁能懂得这个道理呢？为什么人间万品不齐呢？因为这是习染不同，习性不一样。而习性从哪里来的？习性是从无量劫善恶心行变现出来的，佛法叫做业力，业力不一样嘛，所以才有咸鱼不孝嘛。但是要知道，这些人跟我们是一体，皆无同胞。这个事情如果不是大圣大贤教导我们，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得到。孔子在《易系辞传》里面说啊，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又告诉我们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这些话都是跟我们说明万物的来源、生命的来源以及族类的来源。这是儒家讲的，道家也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虽然说法言辞不一样啊，意思都是相同的。佛家讲唯心所现，唯事所变。所以你看，儒释道三家所说的讲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万物品类不齐的差别怎么形成的，这些话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净空法师他说他学佛已经50年了，他把佛菩萨圣贤的教诲也归纳起来写成两句话，所谓心性幻化虚空法界，根深影现国土众生。虚空法界从哪里来的？是心性幻化出来的。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根深影现国土众生。我们这个身体国土，国土就是今天所说的宇宙之间的星球以及一切众生，跟我们根深 是一不是二，所以心性虚空法界一如色身国土众生不二。因此爱敬万品是真正的自爱。自爱这两个字今天有几个人懂得呢？人要自爱，要自爱就要爱一切众生，所以真正体会到万品不齐皆无同胞皆无一体，而这句话非常重要。除非当敬爱者啊，哪一个不是我们敬爱的对象呢？哪一个不应该爱他敬他呢？爱敬众人即是爱敬圣贤，能通众人之智即是通圣贤之智。何者？圣贤之智本欲施事之人各得其所。这是说爱敬众人就是爱敬圣贤人，能够明白众人的意思就是明白圣贤人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圣贤人本来都是希望世界上的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们从这些地方去体会圣贤的大道，能够爱敬众人。了凡先生说就是爱敬圣贤，就是爱敬佛菩萨。老法师说得更亲切，就是自爱。能通圣贤之智，通是明了，通达明了。能通众人之智，就能通圣贤之智。那么众人之智是什么呢？都是希望得到圆满幸福的生活吗？不论是古人今人，中国人外国人，确确实实不分国家不分族群不分宗教，哪一个人不希望自己过得幸福圆满呢？圣贤之智亦复如是嘛。大圣大贤他们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这个世界这些人各得其所。古圣先贤呢，我们看佛菩萨的教诲，再仔细观察世间所有的宗教经的经典呢，他们所崇奉的神圣创教的教主，无一不是希求帮助这个世间众生都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不但这一生得到利益，来生得到更殊胜的利益。一般宗教，来生升天堂，佛教劝人升极乐世界，这是圣贤之志。吾何爱何敬而安一世之人，即是为圣贤而安之也。所以我们能够处处爱人，处处敬人，使世界上的这个人啊，个个都平安幸福，也就可以说是代替圣贤，使这个世界上人人都能够平安快乐了。这个话说得好，圣贤之志要我们去推动，要我们去实行，我们一定要懂得何爱何敬。和谁呢？和诸佛菩萨的爱敬，和古圣先贤的爱敬，和各个宗教神明的爱敬，来做安一世之人。现前这个世间的人呢，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这就是为圣贤而安民哉。这些年净空法师跟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宗教领袖们接触啊，并且和他们交谈，神爱世人，这是宗教里头常常说的。那神在哪里呢？神怎么爱世人呢？今天世界人这么苦，细心去想一想，这句话太空洞了，太抽象了。我们要反省，神怎么爱世人？我是宗教徒，我接受神之爱，神爱我，我要把神对我的爱从我的心里面再堕开去爱世人，我代表神爱世人，这样神爱世人才能够落实啊。我要是不发心代表神爱世人，神爱世人永远是空洞的，永远是个抽象的名词。他们听到净空老法师的这个说法也点点头同意这个看法。老法师说佛的大慈大悲，佛的大慈大悲在哪里呢？释迦牟尼佛离开我们这个世间了已经3000年了，你要说他老人家当年在世间大慈大悲，我们还能讲得通。他已经不在世了，这个大慈大悲在哪里呢？所以佛的学生，佛的弟子， 我们接受的佛的慈悲，我们怎么接受的呢？从经典里面接受的哦，每天读经研究经教，依教奉行，我们得到佛的慈悲加护，加持保护我们，我们得到了，应当要从自己的内心把佛的慈悲心变成自己的慈悲心来对待一切众生，落实佛菩萨的大慈大悲要我们去做。我们见到观世音菩萨啊，绝对不是恳求观世音菩萨慈悲我，这不可能的。你说木雕彩画的佛菩萨像，他怎么能够保佑你呢？所谓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们应该要发扬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心行啊，见到观世音菩萨就要想到，我就是观世音菩萨，我学习观世音菩萨，我效法观世音菩萨，是这个意思。这是佛法教学的正理，一定要懂得。我不做观音菩萨，造一个观音菩萨像，以为那就是的，这就大错特错。所以此地讲的这十种善，爱敬存心是根本，没有爱敬存心，其余九条都做不到。九条你去做都是假的，都是假善，不是真善。前面了凡先生跟我们讲了八条，你是假的，不是真的，你是虚的，不是直的，你是半，不是满，你是小，不是大。所以关键在存心呢，存心一定是无私无我，真诚平等的敬爱一切众生。诸佛菩萨大圣大贤的大道，我们就真正的得到了。真传就是真诚的爱心。第三段，何谓成人之美？什么叫做成人之美呢？啊，他先举个例子说，玉之在石，砥之则瓦砾。啊，若是把一块里面有玉的石头啊，随便的乱丢抛弃，那么这块里面有玉的石头，也不过是和瓦片、碎石一样，一文不值了。我们晓得玉啊，世界人都非常的宝贵它。中国人爱玉啊，外国人爱钻石，啊，钻石跟玉啊，没有开采的时候啊，那是一颗万石，啊，万石跟砖头瓦块没有两样，一文不值。堆琢则规章，若是把它好好的加以雕刻琢磨，那么这块石头就成了非常珍贵的宝物规章了。规章就是玉器啊，人人都喜爱的。故凡见人行一善，或其人自可取而知可尽，皆需右翼而成就之。一个人也是如此啊，也全是靠劝导提引。所以看到别人做一件善事，或者这个人呢，立志向上，而且他的资质足以造就的话，都应该好好的引导他，提拔他，使他成为社会上的有用之才。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做一桩善事，这个善事可取啊，看到这个人呢很有志向，禀赋很好，谦虚恭敬，能够接受别人的教诲，这种人就是人才。我们要认识人才，要爱才，要惜才，要成就人才，这是善事里面最大的善事，积功德的里头最大的功德。或谓之讲戒，或谓之维持，或谓白其无而分其谤，勿使之成立而后已。或是夸赞他，激励他，扶持他啊。若是有人冤枉他，就替他辩解冤屈，来替他分担，无端被人恶意的毁谤，务必啊要使他能够立身于社会，然后才算是尽了我的心意。那么为什么善人在这个社会生存很不容易呢？因为善人啊必定跟不善人对立，不是善人愿意跟不善人对立，善人能够包容不善人，而是不善人不能包容善人，所以不善人跟善人对立，这一对立当然免不了有误会，有毁谤，甚至于陷害了，让这个善人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这个很可悲啊。我们知道发现了这些事情，就应该为白其污，我们要想想方法帮助他， 甚至于代替他被毁谤的这些事实，减轻别人对他的毁谤啊。古人叫做分谤啊，分其谤，这是自是人人才能够做得到的啊，普通人是做不到的。